好，我们继续看希伯来书。我们已经看到希伯来书最后一章，不过我好像还有两三次要讲啊。希伯来书十三章一到三节，今天我们只讲这三节经文，很要紧的经文。希伯来书十三章一到三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你们务要常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再看一下第十章，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到二十五节，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用很长的篇幅、很丰富的话讲到旧约，好像把整个旧约以色列人的所有的信仰的行动都总结起来、总括起来，来讲到神所设计的救恩是怎么一回事。讲完之后他提到这一段话，这是我们读过好几次的话，我想让大家再读一次。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这一起头是说，如果神给我们成全的这么奇妙的救恩，就是要让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亲近神啊。所以那就是至圣所的意思，是神向人显现的地方，我们得以坦然的进去。就是基督徒，你成为基督徒，你的生活最大的一个变化，最基础的一个变化，我们认识了神，而且我们可以亲近神啊。我们并不需要到庙里面拜，或者到教堂里面才会看到神，而是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就可以亲近神的。所以他就提到我们要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 Let us draw near， 让我们来亲近他。我之前跟大家讲在这里提到三件事，是圣经里面常常把这三件事讲在一起的，就是信心、盼望跟爱，信望爱。在刚刚我们读的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节，我想就在讲到信望爱。我用一个方式跟大家讲，我自己读希伯来书，我觉得接下去从第十章我们刚读的二十五节之后，讲了一段警告他们的话之后，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开始更丰富的诠释信心这一件事啊。到了十二章讲到盼望，神怎么样磨造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借着包括我们所遭遇的，也许说是苦难病痛不容易的事，他正在磨造我们，要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那是一个盼望，一个伟大的盼望。而十三章主要是前面几节就讲到爱，虽然短短的，我们刚读的十三章前三节的话很短，可是我觉得他讲到的爱是很要紧的事情。今天我们要讲一点这个在一个人信了耶稣，进入神所成全、所设立的这个救恩， 这个伟大的救恩，你一旦进入这个之后，你的生命也是一个住在幔内亲近神的生活，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生命应该很自然的会有一个表现，就是我们刚刚读到第十章24节的话，就是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啊，你会想到别人，而不是只有你自己而已啊。啊，神给我们的这个真道，这个伟大的信仰，这个救恩，一定要跟别人产生关系的，不是你自己个人的修炼就够了，不是的。嗯，首先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在这里讲到弟兄，我想可以包括你的家人，你的兄弟姐妹啊。可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这个，有可能他特别指的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彼此是弟兄姐妹啊。所以当你要彼此相顾，要学习爱的时候，你最首先从最亲近你的这个开始啊，从教会开始。主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最后晚餐的时候，他也是跟门徒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那个时候主还没有特别说你们要去爱所有的人，他指着门徒说，你们要彼此相爱。神叫我们从这里开始，好像这比较容易，其实不是的。我觉得神是叫我们从最不容易的开始，嗯，这个很不容易，你知道吧？哎，你在外面反倒容易一点，你要找工作或者做什么，你可以选择跟你气味相投啊，方向一致的。如果进去以后发现不理想，你还有机会离开，换另外一个。可是你生在那个家庭，你没有办法选择，那就是那你的兄弟姐妹就是这样，那教会也是一样。还不只是这样，教会一个正常的教会应该是欢迎各样的人来，不会把教会营造成只有有钱人敢来，只有有身份地位的人敢来，不会的。教会应该要营造的让人家任何人都敢来才对哈。我记得很多年前我们有一些会堂刚刚才买或者租下来，然后装潢过，还看起来很新很漂亮的时候，我遇见过有人来就觉得要在门口脱鞋或者不敢进来，我都觉得很难过。我觉得教会绝对不应该给人这种形象，所以虽然我们还是尽量想办法把教堂弄得漂亮一点，可是我真的不太想把它弄得太高级太漂亮啊，像我们现在这样蛮好的。教会应该让各种人都进来，无论他有没有学问，无论他聪明不聪明，无论他是不是富有或者贫穷，无论他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状况，无论他是不是一个别人讨厌的人或者是大家都喜欢的人，无论是怎么样的人，在教会我们都是欢迎他们的。所以你要知道，在这种各种人聚集的地方，主说你们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那可不容易了，嗯，对吧？嗯，可是那正是神要我们学习的事啊。我承认是有我的朋友，有的是传道人，他们后来对于他们自己的事工，他们服侍的人，对于教会失望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就离开他们的工作，甚至不去参加别的地方的聚会，但他们还是会还有继续聚会。怎么聚会呢？就在也许在自家里面找几个同心的人啊，有的我认识，有的朋友甚至他们只找自家人，就他们一家就继续聚会。好像仍然，你如果跟他讲，他说我继续有聚会，我们这个就是教会。主不是说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会，我就在他们中间吗？所以他们觉得他们仍然是在教会，仍然聚会。可是我不 不太以为然，我没有觉得神喜欢我们这样。神建立我们的方式之一，就是像圣经讲的，他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招聚人来归给他啊，就是不管学历、专长、贫富、至于种族、肤色各方面哈、啊。有的时候我们聚会不太容易有各种种族的人，是因为大家语言不一致，我们没有办法有那么多的语言了哈、啊。可是至少我们教会应该是对各种人都敞开门的，而主就是要我们在这里学习彼此相爱啊。以在我们在台湾的环境来说，我自己觉得我们教会在这一方面我觉得还蛮好的啊，就是我们教会的组成的成员，我们各种情况都有啊，我们并没有好像有某一种类型的人特别的多啊。我想我们教会，我也希望能够继续这样，就是不会让人来的时候觉得说哦，这个是一个比较高等的教会，这是一个比较有钱一点或者是学这个知识水平高一点的人才去的教会。我想我们希望不至于变成这样。那今天我要多讲一点跟这个相关的事。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四节，作者用了一个字眼说 consider one another， 这就像他在第三章一起头提到 consider Jesus 一样，那你翻译都要思想耶稣 consider Jesus。 而在第十章二十四节 consider one another， 他我们翻译成要彼此相顾、彼此相顾，彼此相顾包括了补圣徒的缺乏啊，那这是我们要留意的，因为总是会有缺乏的人啊，所以我才说，如果你的教会都只聚集很有钱的人，你就不需要这一条了哈、可是教会通常不会是这样，就是在神百姓中间，旧约的律法书里面提到，神希望他们怎么样留心关顾穷人。但是在那里神还是讲了一句话说，原来在那个地方穷人永不断绝，就是你虽然会注意这些事，神仍然说那里穷人永不断绝，这应该是在生命记十五章吧，有这样的话。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应该留意补圣徒的缺乏啊，圣徒缺乏要帮补，这是罗马书十二章里面的话，也是一样，在讲完神整个救赎的计划之后啊，保罗提到的事情。我有一次偶然听到一位很大的教会的牧师，我认识的一位长辈，很好的一位牧师，提到他们怎么样做。他在一个数百人的聚会里面，他的教会不止数百人，但在一个数百人聚会里面，他请大家都闭上眼睛，然后请其中财务有困难的人举一下手，所以大家都看不到了，但他举着手，然后就请大家都为他们为这些人祷告啊。但是后来他之前叫大家闭上眼睛，但是后来他做一件更实际的事，那在大家睁开眼睛的情况里面，他请那些觉得自己财务有困难的人到中间来，旁边的弟兄姊妹围在那里啊，然后请他们那些财务有困难的人，可能请他们闭着眼睛吧，然后请他们把手放到后面去。我想他们没有很挤啊，就是有一点空隙，把手放在后面，就是把手这样伸出来放在后面啊，然后让弟兄姊妹心里有感动，也比较财务上比较能有的人可以过去到他们的后面啊，把钱递给他们。不过我不知道那个聚会如果预先没有讲，大家不一定会带很多钱，对不对？尤其现在很多人都用信用卡，所以我不太清楚那个牧师他们当时到底怎么做的一些细节哈。 可是牧师讲这些事，就是在表明教会应该要留意这样关顾圣徒的需要啊。我想他们有这个态度，有这个实行是非常好的。但虽然我并不太确定他们的这个做法，我刚刚形容的这个做法到底是不是很合适或者很均平，也许在对面对不同的人，也许有不同的情况吧。可能他那一群人或者他的教会的信徒跟另外一个教会也不一定一样，或许他的教会大家平均的水平都蛮高的，那些财务有困难的说不定其实是很有钱的人，但是后来生意上出问题，所以等等，像这些事我也搞不清楚。我说我也不知道他们这样是不是均平，就是那些认为自己财务有困难的人是真的困难到什么地步，而那些给他们钱的人是不是真的比他们有钱啊？你知道有一些人他们有房子只是没有卖而已，可是他们会觉得他们财务有困难，而那些把钱递到他们手中的人说不定家里并没有房子。这是我常常注意的均平的这一件事，就是保罗提到要均平啊。但是无论怎么样，我相信教会应该让人知道，如果有人有经济上的困难可以来跟教会说啊。这不是说所有他们的期待教会都能够帮助啊。我已经讲了，有的人他们的问题是这样，比方他们因为做生意欠了好几百万上千万的钱，那来找教会，我想教会不太能在直接在财务上帮什么忙啊。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帮助他们也许出一点意见或者为他们祷告等等啊。但有时候我们确实是可以在钱财上真的是给予帮助啊。而新约圣经提到初代的教会做这件事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帮助经济上有困难的贫穷人的时候，初代的教会好像他们不是鼓励个人这样做，而是教会整体来做。个人还是可以做的，你刚好知道旁边有一个有需要的人，你这样做我觉得非常好，那是圣经里面的教训。我知道在西方的世界他们也是这样，今天的美国就是一直到今天的美国仍然有人会这样做。在圣诞节的时候，有一些人他们经济上比较宽裕，他们会刻意的到超市去，他们自己不一定是需要买什么东西，他们刻意去那里待一阵子，留意那些结账的人，如果发现有人要买食物或者什么，可是好像很穷的样子，他们有可能会想办法排在那个人的前面，或者是怎么样替他付钱等等，而且尽量不让对方知道是谁做这一件事的。那这些都是很好的，是合乎圣经教导的精神。但是在教会里面有人有需要，一般来说初代的教会是由教会整体来做这一件事，而不是个人。所以我在教会里面教导说，如果在教会里面有人跟你主动的要钱啊，或者是主动提到他有一个需要想要跟你借一笔钱而使你觉得困扰，当然你可以自己判断，如果你觉得可以，你觉得要给他，那是你个人的自由。可是如果有人这样做给你困扰，我一向是告诉大家说，你可以跟对方说请找牧师啊，而且可以告诉他说因为牧师这样报告。因为我们在帮助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会更留意我刚刚讲的这种是不是合宜、是不是均平的原则啊。那这个是指的金钱一方面。其实我们知道，一个人的贫穷跟缺乏不一定只是财务、金钱的方面。我们也要留意，有一些人是在某些方面很贫穷的人，可能不是在金钱。比方在 爱上面很贫穷的人，嗯，那如果你遇见有像这样的人，他们有可能表现的不太如人意，因为有一些像这样的人，他们有可能因此会塑造出一些不是很好的那种生命的表现哈、哦。可是你如果遇见这样的人，你就给予恩慈温柔啊、哦。那也包括在你要用爱心对待弟兄上面啊、哦。如果你注意到有一些人生命当中有缺口，你就放一点美好的东西去补那个缺口。我的意思是说，你有时候看到一个人，你有可能说出来跟别人说，或者心里面会论断说他怎么样，他好像有一个缺乏，比方缺乏礼貌啦，或者缺乏什么。我讲的缺乏包括这个，你留意一些在生命当中有缺口的人，你就想办法放一点美好的东西进去补那个缺口，而不要只是论断他说他有这个缺口。如果你遇见有一些人他很容易恐惧，或者心灵比较软弱的人，有可能我们就多体贴多陪伴、嗯、你也要留意有另外一些人，他们是生命当中不是有缺口而是很尖锐突出的人，这样的人其实你不太需要留意，因为这样的人你很容易遇见，很容易就遭遇他的尖锐的东西刺向你的，借着说话借着举动等等、嗯、可是像这样的人，我们就在旁边思考一下，求神给我们智慧，怎么样预备一个凹槽能够容纳他，当他刺过来的时候你不需要受伤、嗯、但是也不要把他打向别的地方去、嗯、你就预备一个凹槽容纳他，甚至想办法帮助他把那个他尖锐的地方包覆起来，免得伤害别人。我知道我讲的有点抽象，可是你真正遇见的时候，你愿意思想这些事，也许你会知道我在讲什么、嗯、而当他的突出物真正的刺伤到你的时候，你不要反击、啊、学习不要反击，也许可以用微笑来对待他，微笑是很有力量的事情，你的恩慈跟温柔有可能会对他有帮助，能够把他这个尖锐的地方包裹起来，免得多伤害别人。也许你这样做他不是立刻就变成很好，但是一次又一次这样做，更多有人这样做的话，一个原来非常的尖锐的人有可能会改变的，嗯，因为主自己就是这样对待我们的。嗯，接下去希伯来书十三章这里提到要用爱心接待客旅。初代的教会那个时代跟我们今天不太一样，那个时代常常有人旅行各处来服侍，像保罗一样，可是那个时代跟我们不太一样，就是不像我们今天常常有很方便的客店，有民宿有旅馆等等，所以初代的教会很注意接待这一件事，在新约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到好些篇幅提到这一件事。可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告诉人要用爱心接待客旅，在比方老约翰写的书信里面，还有一些保罗的书信等等，有一些都提到这个。可是这个初代教会所做的很美好的事，其实过了几十年以后，大概到了第二世纪的时候已经出现一些弊病。因为就是有一些人跟今天一样，他们喜欢到处游行，跟人家宣称他是传道人，然后喜欢要人家接待他，而有一些弟兄姊妹觉得哦我是传道人，然后就觉得应该接待他。可是其实他们是不是真的主所差派的很难说。我在欧洲认识一位牧师，一个好朋友，他告诉我，有一次他告诉我，他年轻的时候开始做传道人的时候，那时候还很年轻，不是很有经验，就有一天来了一个人 说他是从香港过来的，是一个传道人，希望他得到接待。啊，我这个朋友就还年轻嘛，经验不足，就觉得应该要非常有爱心的就接待他。你知道那个宣称是从香港来的传道人，在他家住了半年。我不觉得当希伯来书写到这个用爱心接待客旅的时候，是要人家这样做。嗯，所以有一份在第二世纪出现的一个文献，叫做《十二使徒遗训》（Didache）， 这个文献，它是托使徒的名字了，它并不是使徒写的了，而是第二世纪他们就因应教会里面的一些问题而写出来的许许多多的规则，蛮有趣的规则哈。比方里面这样写，他说如果有一个教师，就是一个教导人的，在教会里面了，不是指的学校老师哈，一个教师行为偏差，而且教导不同的教义，你不要听他的。可是如果他能够增长，使你增长好行为，还有对于主的知识，你就应该像接待主一样接待他。关于使徒和先知，你要按福音书所记载的接待他们，如同接待主。那这样的使徒和先知会停留一两天，可是如果他停留超过三天，他就是假先知。我那个欧洲的朋友牧师不知道这一件事，所以才让他住了半年。当这个使徒离开的时候，你只要给他够吃到下一站的食物就好了。如果他主动跟你要钱，他就是假先知。我觉得就是今天的时代，很多基督徒应该要听这个，留意这个。如果有人宣称他是被圣灵感动跟你要钱，你不要听信他。可是如果他跟你提到钱，是告诉你说神感动他，你应该要关心某某穷人的需要，要你拿，那你就听他的，你就给那些人。我把这个十二使徒遗训读到这里，我猜你也知道那些话可能很多都已经不适用在今天的时代，对不对？但是在不同的时代里面因应他们的需要而写成的。如果今天我们要实行十二使徒遗训里面的细则，我想可能是不通达的。但是这个仍然对我们传达出一个重要的讯息，就是你遇见这些事的时候，你应该去查验，而不要对方说他是怎么样，是神感动他，他是一个先知，或者是主差遣他，你就听了。谁都可以这样讲，可是你要查验啊，你不要太快的跟他起冲突。圣经说你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是要凡事查验。也就是说，你不要以为遇到的你如果不接待他就是没有爱心，不，你不要这样想。爱，保罗曾经在一个地方为教会祷告说，要他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就是爱也要有知识跟各样的见识。你记得吧，保罗在另外一个地方讲到那个爱的真谛，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啊。那关于这个用爱心接待客旅，希伯来书这里，我们有时候确实会遇见我们需要接待人啊，那是很好的事。可是对我们今天来讲，我觉得还可以更广泛的应用到其他的情境里面。比方如果有人带着需要来到教会请求帮助，无论是聚会的时间或者是聚会以外的时间，我们要尽量小办法用爱心接待。当然你可能需要先分辨一下，可是有一些情形你宁可错接待了也不要错不接待啊。但是比方啦，像我们教会，我想很多教会都是这样，不时的就遇见有一些人，有时候是街友来跟你要钱，他们通常都会边 一些说法，要回南部啊，要做什么、啊、这样的说法哈。我通常还是会给他们一点钱，但是不会按他们说的那样给他啦。他们有的人会直接要求一个数目，可是我会看情形哈。但是早期我给他的时候，我还是会稍微训他一下，提醒他一下说，不要讲那些理由，那都是他编的，不是真实的，这样哈，不要骗人哈。但是一段时间以后，我有一个新的想法，我觉得以后我就不再跟人家这样说了。我觉得对方有可能编那些，他可能不是真正的以为你会相信他说的话，但是他有他的自尊，他觉得讲一个理由比直接来要钱好像比较说得过去哈。所以以后我就不再跟他们要一定要指出他是说谎来哈。我们用爱心接待客人，还可以用在更广泛的情境里面。比方如果你来聚会，你坐的地方后过了一会儿有另外一个人来了，你不太认识，你会不会留意看看他要坐下来的地方够不够宽敞，是不是你应该挪一下位置让他可以坐得更好一点。因为你知道我们这种尤其长凳子你坐在哪里会影响那个凳子可以坐多少人，对不对、哦、就像这样。还不只是这样，你如果能够对他笑一笑，虽然你不认识他，微笑一下表示欢迎，你不知道你遇见什么人呢？因为那个人来有可能他正心里有很大的需要，你的微笑可能对他是一个医治跟建立。事实上我们听过不止一次像这样真实的故事，就是只是他来的时候有人对他微笑或者是帮助他一下，他原来是想自杀的，之后他改变了、啊、所以你不知道你会遇见怎么样的人，你可以要用爱心接待客旅、嗯、有的时候是这样。比方有亲戚朋友到你的家来，也许他们说出或者是没有说出来，但是你知道他们有一些需要，有一些困境，我们就留心关心，然后看看我们可以帮什么忙。有的时候是财务上的，有的时候不是、嗯、要留意这些事，不要漫不经心的以致错过了一个用爱心帮助人的机会。我相信这是主的教训、哦、我们很容易正在忙别的事，我们会错过一些事，可是圣经非常清楚的讲，你帮助人的需要常常是在一种你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情况里面。所以你一定要养成这样的习性，不要因为你正在忙别的事，专注于别的事，而变得漫不经心，听见人家的需要，看见人家需要就让他轻忽的过去，你有可能会失去很宝贵的机会。而那个机会主曾经用一个方式讲说，我在监牢里面你来看我，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来探望我。那个人说，我主，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这样帮助你？主说，你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啊。这样的机会，主讲这个的时候的这样的机会是随时有可能临到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平常就留意这个。嗯，有的时候人家的需要是这样来到的，比方他打一个电话或者传一个讯息来，你也要留意，不要轻忽。我自己特别有许多这样子的机会啊，我做牧师我经常有这样机会，而且常常收到了这一类的电话或者讯息，常常是我并不认识的人。我很多年来我都勉励自己要养成我刚刚讲的这个习惯，就是你不要漫不经心的错过了人家的需要啊。有的时候我正在忙别的事，有这样的一个需要，我会放下我的工作，先听这个电话，看一下那个讯息，弄清楚一下他的情况。如果不是很紧急的情况，我会跟对方讲一下，然后我先做我现在正在忙着要做的事情啊。但是我一定会 想办法记一下，免得等一下忘记了，就类似像这样。你还是可以有智慧的做，但是要留心，不要错过这些机会，用爱心接待客旅。我讲到我自己的母亲，她许多年就是这样。我从小从她看到这个非常美好的榜样哈。在我已经服侍主的时候，我在有自己的教会，但是我们还是经常回到我们的母会。那时候荣教师在的时候，我们一年有几次，有一周里面有几天的特别的祷告的聚会，同工回来祷告的聚会，但是也开放给一般弟兄姊妹参加。那有一段日子，有几年的时间，我们家住在沟子口喜安堂的旁边而已。那是我妈妈从台中搬上来以后要求，她就要住在那里，要住在教会附近。那我们星期三早上、星期四早上都在沟子口喜安堂有那个聚会。那是一年有几次这样的情况。我妈妈经常都要我们，我跟我的妻子说，邀几个传道同工来我们家吃饭，就是星期三或者星期四中午，他就预备饭食给他们吃。我在旁边看，我注意到有时候我母亲甚至请着人家来吃饭，人家走以前，他还塞一小包奉献给他。我妈妈那个时候经济并没有多好，可是他还是这样做。待会儿今天我讲完道以后，我想让大家唱一首诗歌，是从圣经的话来的，就是万物的结局近了。你们听过这个诗歌吗？那个作者是我的一个朋友，我认识他，周长富牧师。他在写的诗歌很多都是用中国调子，歌词多半都是圣经里面的话啊，直接圣经里面的话。大家可能比较熟的其中一首诗歌就是，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知道这一首吗？好像其他诗歌的九十九首，你们唱过那首诗歌吗？我们唱一遍，来看看你会不会唱这首诗歌。颂赞诗篇不是其他诗歌九十九首，有没有？来，给我们起个一张。你们要向耶和华
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
要向耶和华歌唱，
称颂他的名，
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天天传扬他的救恩，
在列国中诉说他的荣耀，
在万民中诉说他的
奇事，以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
他在万神之上，
当受
这其实是他写的两首诗歌，我不知道是从他自己开始，还是别人把他常常把这两首诗歌唱在一起。后面的那一半部其实是更完整的诗歌，可是很多人都习惯只取他的后半部放在一起。那这位弟兄，这位周长富牧师，他在写诗歌的时候，他给自己一个笔名叫雅歌，不是所论的雅歌，是哑巴的雅，音雅的那个字雅歌，他在五年前过世了哈。他不是喜安堂的会友，可是他那个时候有的时候会去参加我们那同工的聚会，可能有人邀请他，我也曾经邀他去过我们家，我妈妈也接待过他。所以我今天想要唱他的万物的结局近了， 就想到这一件事情，刚好可以配合我们今天讲的信息。我在讲到别的，用爱心接待客旅还可以有什么样的实行。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姊妹，也许有许多弟兄姊妹，你会收到教会的代祷的讯息哈。有一些人他们在收到教会的代祷资讯的时候，也许听说某一位生病住院，有的时候是你认识的，有的时候是你认识的人的亲友，有的你根本不认识的人哈。可是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他们就会留心，不只是为这些人祷告，他们会留心他们可以帮上什么忙。有的人因为听说这件事而晓得他去住院，而且知道可能不太有人照顾他，甚至有一些人会煮东西过去，还有一些会提供一些资讯。我们中间有好几位医护人员，他们有时候收到代祷信提到有某某人生病之类的，他们有时候会提供一些资讯发给我，让我转给对方。我觉得这个也是像这样的，所以我们这样做是在接待客旅。而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当我们这样用爱心接待客旅的时候，有可能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我不知道作者讲到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想到圣经里面的一个故事，在创世纪十八章里面的一个故事，创世纪十八章一到八节的故事。我们不用看那个，我没有要读那段经文，但是那里提到有一天亚伯拉罕在他的帐篷门口，可能是在乘凉吧，因为他说天热的时候，忽然来了三个人，亚伯拉罕就高规格的接待那三个人。后来发现那三个人是神的使者，甚至有一位是神自己。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神的使者神自己都是混着讲的啦，因为神的使者本身就代表神自己。我其实读那段经文读那个故事，我并不知道亚伯拉罕从起头是不是就已经知道那个是神的使者。我觉得有可能不知道，如果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引用那一段经文的话，可能希伯来书的作者也不认为亚伯拉罕原来知道那是天使。可是他高规格的接待他们，有可能那三个人表现的样子让亚伯拉罕觉得他们是尊贵的客人。可是我更喜欢这样想，就是亚伯拉罕很可能拥有像彼得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第四章讲的一句话，说要尊敬众人，也就是不是看对方是不是值得尊敬，而是你总是尊敬众人。有可能亚伯拉罕一直都有这样的态度，所以遇见那样的客人，他们有很轻忽的对待他们，他很高规格的接待他们，结果不知道没有想到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或许亚伯拉罕是在一边这样款待他们的时候，一边自己就被提升到更高的领域里面，好像来到神的面前一样，而认出那个是神跟他的使者。这种我们做了正确的事，以至于我们觉得自己很自然的被提升，这是所有神的儿女我很希望你经常经验到的事。如果你留心神的道，知道你应该要怎么做，而且真的去顺服去实行，我相信你不死的可以经历这些事。就像雅各那个女子在所罗门的雅各第六章里面有一句话，所罗门雅各六章十一节，那你提到说那个女子，那在雅各里面有点代表教会，代表爱耶稣的人，他去留心主的合场上的需要。这一节是在讲到这个，我们刚刚在讲到你留心用爱心接待客旅，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留心主合场上的需要。 就在他在留意这些事的时候，他说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我尊长的车意思应该是一个尊贵的人，所以他的车应该是比较高贵的，就像英国王室的黄金马车一样，像那样。可是我们不知不觉好像就被放在那里，好像我们的身份被提高，我们变得尊贵。我今天开会的时候唱了一首我歌颂你，我尊贵的救主，我也提到这个，当我们常常能够看别人是尊贵的的时候，或者说留心那些神看为尊贵的，也想到神，想到神的尊贵，很可能我们自己不知不觉就会尊贵起来。这是神使我们尊贵很重要的一个方式，而不是像世界上的人，他们要去追求什么成就啊，媒体啊，各方面来表来得着所谓的尊贵，那是一般世界上的人的尊贵的意义。可是神不是这样看的，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也就是说，当你尊贵的态度去服侍，自己也会被提升。你看对方为尊贵而接待他，自己会跟着尊贵起来。我们的主不是用我刚刚讲这种方式讲，但他讲的话应该足足有这样的意义。我们可以来看主怎么说的，马太福音第十章四十节到四十二节，可能很多弟兄姊妹没听过或者熟悉的经文，马太福音十章四十到四十二节，我来读，你喜欢加进来也可以。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对吧，这一段话说得很好啊，跟希伯来书十三章这里讲的，不要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经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意思差不多是这样。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三节，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那是今天我们最后要提到的，这跟前面的爱心接待客旅我觉得是一样的意思。我刚刚已经在诠释用爱心接待客旅的时候，带领大家去思考把它扩及到更广泛的领域了，对吧？就包括了这个纪念受捆绑遭苦害的人，好像跟他们同受捆绑一样。我刚提的都是一些你可以有实际行动的，也确实是应该要这样。可是我现在要讲一点另外一种接待的方式，另外一种跟受捆绑遭苦害的人表达认同的另外一个方式，不是实体的，而是虚拟的，像元宇宙一样。可是那是一个心灵里面的元宇宙，却比实体还要更实体的。许多年前有一次我读罗马书的时候，那个之前我已经非常熟悉罗马书，差不多整卷差不多都会背了很多年了。可是有一次我要再一次在教会讲罗马书，然后我读他的时候，我忽然特别注意到一段经文，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九节，罗马书第一章第九节，保罗在写前言跟罗马教会好像寒暄的时候，因为那是他没去过的地方，他说我在他儿子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我特别注意到这句话，保罗说他侍奉神，他说我用心灵所侍奉的神。 当然过去我看到这个经文，我都很直接的想到我们侍奉神本来就是要用心灵哈，也在圣灵里面。可是我那一次我读到这个的，我特别觉得似乎保罗是在凸显出一件事，就是他虽然还没有去过罗马，那里面有很多人他还不认识，可是他已经在用心灵服侍他们。而这个心灵服侍的最经常有的表现就是祷告，你也可以说代祷。你知道什么叫代祷吗？祷告叫 prayer， 代祷在英文里面叫 intercession， 我们称它代祷，那个代是代替的代了，我们中文这样写，可能意思是只要我们不是为自己，为别人，为其他的祷告都可以叫做代祷。那意思就是说你替那个人祷告，为那个人祷告，本来是他自己跟神祷告，也许他还不懂得祷告，你可以代替他跟神祷告，我们叫代祷，应该吧？我觉得中文代祷意思应该差不多是这样。保罗说他是一个用心灵侍奉神的人，我们也可以这样。你听见一个人遭逢苦难，被捆绑，也许因着这世界的欺凌而困窘，有的时候是有权势的人的迫害而受苦。如果你偶尔听见这个，你不要轻易的让这种讯息就飘过你脑海就好了，而是留心听一下我现在要用的字眼。你不要让这些讯息只是飘过去，而是把它接待入你的心，如同接待主一样。你会不会这样？你要知道主就是这样对待我们的，对吧？你听见这些人遇见的难处，也许是生病，也许是其他的困窘的事情，受苦难的事，我们不要让这些讯息只是这样飘过去，我们要接待入心，如同接待主一样，放在你的心上，仿佛你也与他们同受苦害。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不太容易这样做啊，因为我没有遭遇过这些。有的人会说你没有像我一样遇见过失丧儿女，或者是生这样的严重的疾病，你没有办法体会我的需要啊！我们有时候自己也是这样想的。其实你不需要这样啊，你还是可以尽你的力量跟人表示认同，那是需要花一点功夫的。就你听见这些讯息，你想办法让自己告诉自己说：如果是我遇见，你要这样想，想到一个地步，好像连你都可以感受到一点你想要脱困的张力。我有点详细的讲，希望你能够明白。你要花一点功夫这样，而不是只是看见人家需要，哦，主耶稣在你帮助他，不是。有的人比较容易这样认同，我认识有一些人，他们只要看到这个，他们就已经非常跟人认同，好像跟人同受苦害一样，这样去祷告，甚至会流泪啊。可是有一些人，也许就像我，也许你跟我一样，我们可能需要刻意的去这样啊，去想办法去认同，想办法想到，如果是我遇见，如果今天我听见了医生告诉我得了什么 cancer， 或者今天我忽然接到一个消息我的孩子遇见什么灾祸等等，我会怎么样感受啊，尽量想办法去体会。当我们这样甚至因此感受到想从其中脱困的张力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会真正的开始祷告啊，那是用心灵侍奉主。那因为我们认识主，我们有主，我们知道主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晓得望向主，所以你看看这些需要，你好像望向他们，然后记得同时在望向主，望向主，然后再望向这些需要。你光这样做，即使还没有说什么祷告的话，你已经在祷告，而且是最好的祷告了。 我相信真实的祷告就是像这样，而且这样的祷告是会有意义的，神的恩典之流将会流到对方的身上，这是我们相信的。保罗就是这样用心灵侍奉神。我说这个好像是虚拟情境里面的元宇宙，不过是比实体还要更实体的事情，因为神跨越时空，主自己就是这样对待我们的，对不对？他来道成肉身，知道帐幕在我们中间，这种不是实体可是却比虚不是实体而是虚拟的，可是却比实体还要更实体的接待，用爱心接待客旅，用爱心接待人的需要，这个使我们能够不需要亲临现场远赴那些正在被捆绑遭苦害的人那边，但是仍然随时随地可以接待他们。我把希伯来书的这几句话扩展到这些更大的情境里面，所以下一次试试看好吗？我不是要你一定要去翻媒体的报纸，然后整天在那纪念远方非洲还有什么人受苦，你不一定需要整天这样了。有的时候主感动你可以，你先从你身边的人或者是临到你的，就像教会发的代祷的讯息。如果你正在忙一件事，忽然收到一个这样的讯息，无论是个别收到或者教会这样代祷信，你可以暂停几秒钟，接待一下这一件事，这个人啊，让他进到你的心中，就像接待主一样，让他在主的同在里面纪念他一下。你看一看这一件事，望向主，看看主，再回头看看这一件事。如果主感动你说一点什么话，你就说话；没说话的话，没什么话也没关系，那就是祷告。也许只有半分钟，有可能你正在忙一个你没办法放手的事情，没办法立刻离开的事，可是几秒钟也可以做我刚刚讲的这一件事。这就是彼此相顾的意思啊。这些信心、盼望、爱心其实是一体的啦，都在一起的。加拉太书五章第六节，保罗讲过一句话。加拉太书五章第六节，他说：“受不受割礼全无关紧要，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果效啊！生发仁爱的信心，英文钦定本圣经或者是新美国标准本都把它翻译成借着爱心来运作的信心，借着爱心来运作的信心。 NIV 新国际版圣经说用爱来表达信心，用爱来表达的信心，这样的信心才真有功效啊！所以爱心跟信心是应该这样子联合一致的。你如果明白这个，你就不会说我有爱心但是没有信心，或者我有信心但是没有爱心，没这回事，这两个是必须在一起的。而爱心、信心跟盼望也是在一起的。当我们彼此相顾的时候，我们在基督的肢体、身体里面，在教会里面，圣经是这样说的：我们要在光明中与众圣徒同得基业。我们得基业是一个我们的盼望，我们是跟大家一起同得的。你常常有这样的意识，你来到教会或者看到一个人，你在你这家里面，你常常都可以这样。这三件事是在一起的：信心、盼望跟爱，好吗？我们来唱刚刚我提到的我那个朋友周昌富牧师雅歌所写的这首诗歌《万物的结局近了》。 这个几乎完全出自彼得前书第四章里面的话，第四章七到十节的话。我们大概要唱它两三遍以后，我们还有祷告追求的机会，如果你没有急着离开的话，再多留一点时间吧。如果有人想要有谱，我们的诗歌柜子里面你可以找到这本《牧西之歌》七十八首，如果你想要有谱的话。唱的吧，这中国调蛮好学的了哈。好，我们再唱一遍，要不要起立来唱？
万物皆具精良，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尽心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确实相。
再唱一遍，
万古的天。